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中产阶级在行动，白纸革命仲将会延续。中国爆发六四学运之后最大规模抗议浪潮。蓬佩奥说，中国意见人士最清楚中共的残暴。通胀见顶，加息放缓，美元跌至三个月低点。白纸革命蔓延到香港，多所高校声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刚刚爆发的白纸革命抗议浪潮席卷了中国至少18个省市，和六四学运不同，今次抗议的主要参与者不只是学生，亦都有都市中产阶层人士，而学术界一直将中产阶级视为社会稳定器。据传媒不完全统计，截至礼拜一11月28号，白纸革命抗议浪潮已经蔓延至包括香港、北京、上海、杭州、郑州、重庆、南京、武汉、成都、合肥、广州、深圳、西安、乌鲁木齐、浙江、大理、厦门、株洲、徐州等至少18个省市。另外，据网民统计，包括北大、清华等上百所高校相继爆发了反对疫情封控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11月28号引述美联社报道，中国是否会爆发更多更大的抗议示威活动目前不清楚，但是网管部门已经在删除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很多有关抗议示威的影片、图片和留言。报道指出，各地大规模抗议的参与者很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中产阶级。自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当局和这个阶层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中共依赖这个阶层为换取更好的生活质量而接受中共的专制统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孔告峰教授表示，随着中共为抗疫而不惜牺牲经济，这个陈年的默契看来结束了。孔告峰认为，中国的抗议示威如果要酿成六四天安门这样的运动，中共最高层必须出现明显的分裂，并以分裂推动变革。但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已经击退所有可能的政治对手，新一届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心腹和亲信。孔告峰认为，目前中共高层似乎没有出现明确的分裂信号，目前这种示威也许不会持续太耐，因为习近平不可能作出让步。另外，据法新社报道，随着抗议活动进入第三日，专家表示集会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中共领导层可能会被迫公开面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政治专家吴木联表示，民众的不满现在已经达到了沸点，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方向，不知道中国会如何结束清零政策。他认为共产党低估了人民的愤怒。纽约时报11月27号报道，抗议活动在中国是很罕见的，特别是在近年来，在习近平治下，人民对抗政府的大部分手段都已经被挡倒死，持不同政见者被监禁，社交媒体受到严格审查，参与人权的独立团体被禁止。自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抗议活动以来，中共一直努力阻止公众抗议活动发生。德国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指出，2022年可能是自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基础最广泛的抗议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好像清零政策那样，让这么多人在不同环境和地区感到沮丧。不过这些抗议活动现在还缺少走向有组织运动的一步，但共产党现在正在感受来自街头的愤怒。报道说，在城镇和乡村爆发的抗议活动往往涉及工人、农民或者其他因为失业、土地纠纷、污染或者其他问题而感到愤怒的当地人，这些问题通常都很快可以得到控制。然而今次不同，中国无所不在的疫情限制让愤怒超越了阶级和地域，在长达几个礼拜的封锁期间，农民工不得不在食品短缺和失业压力下挣扎。 大學生被關喺校園裏面，城市精英對旅行限制感到不滿。如果呢一啲不滿嚟自同樣嘅根源，將會導致嚟自不同背景嘅抗議者合作，會演變成共產黨最擔心嘅事情。呢個似乎係對1989年事件嘅呼應，當時學生、工人、小商販同埋居民喺要求民主變革嘅抗議活動當中揾到咗共同點，佔領咗天安門廣場。儘管到目前為止，中國仲未有發生類似嘅事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领导中国实验室的教授王亚生说，清零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将大量的人置于同样的境地，这样改变了游戏规则。他说，愤怒已经被压抑了一段时间，但我认为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期望，即是限制会逐渐减少。当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时，挫折感迅速沸腾起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疫情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公共卫生专家王延忠说，很多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王延忠和其他几位分析家，他们将今次和中共病毒有关的抗议浪潮和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时的公众情绪作了比较。王延忠说，如果政府处理不当，这种高度动荡的局势可能迅速演变成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直至北京时间礼拜一11月28号上午，在北京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尚未对周末的骚乱发表评论，而受党控制的传媒亦都保持沉默。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11月28号呼吁美国人民倾听勇敢的中国意见人士的声音，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的残暴程度。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蓬佩奥目前担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咨询委员会主席。自9月13号以来，蓬佩奥推出一系列他本人主讲的揭露中共统治的影片，引发华人广泛关注和订阅。这些影片都在两三分钟左右，言简意赅，尤其是强调中共不等于中国，美国接受的是中国人民而并非中国共产党等。在最新的影片当中，蓬佩奥表示，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曾经承诺尽可能多地接见中国意见人士，那个是他在国务院举行的最好的会议之一。蓬佩奥说，在第一次冷战期间，好像夏兰斯基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告诉我们要面对的敌人是什么。而今日中国意见人士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的残暴程度。夏兰斯基是以色列人权活动家，曾经被关押在苏联监狱9年，后来移民美国。蓬佩奥表示，他接见的中国异议人士有来自香港以及西藏或者新疆等地，他们及家人有些被中共非法关押在集中营。这些异议人士还讲述了北京对所有有信仰的人发动的战争，包括对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以及所有相信世间存在比党国拥有更高力量的人士。蓬佩奥说，当然中共的镇压并不新鲜，我永远不会忘记同30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当中幸存下来的自由战士坐在一起的时刻。更多美国人需要听取中国异议人士的意见。对我来讲，这些会见和对话提醒我们，美国人必须始终同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站在一起，他们亦都需要我们这样做。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当中，很多勇敢的香港人在街头挥舞着美国国旗，他们唱着我们的国歌，他们看到了美国的一些珍贵的东西。蓬佩奥说，他们让我们想起了一些古老的真理，自由和民主是普世价值，而这些值得我们奋斗。为了抵抗高通货膨胀，在今年美联储的政策影响之下，美元因为受到大规模加息影响，对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反弹。但近日公布的10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预期更低，这样刺激了投资者的压注，并认为美元的涨势可能已经结束。 长期以嚟，美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之一。在市场压力大时，投资者通常会选择购买美元。然而，美联储近日公布的11月会议纪要影响了对美元的需求，令货币政策的激进程度减缓，削弱了货币避险吸引力。美元现在已经跌至8月中旬以来的最弱水平。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 ,11 月25号礼拜五追踪美元对六大对手货币表现的美元指数在亚洲汇市最低一度探至 105.69, 创8月12号以来新低，稍后虽然拉升到106的平盘附近，但周线仍然跌超过 1%。美元对英镑最低贬至 1.2125 美元，为三个月最低，周线跌幅将近 2%。美元对欧元就下探 1.0426 美元，逼近上周创下的四个多月低点。此前，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就暗示，欧元区第三季将会结束负利率政策，提振欧元。美联储在23号发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央行大多数官员认为放慢加息步伐是合适的，因为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及通胀的影响会有不明确的滞后及打击效应。另外，有部分成员指出，放缓速度可以减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风险，并认为经济风险平衡性现在偏向下行。当日美元指数就开始呈现跌幅。新疆乌鲁木齐住宅夺命大火引发的大陆白纸革命示威浪潮蔓延至香港。自周末以来，港大、中大、科大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大陆留学生响应及声援抗议。另外，28号晚，有民众在中环戏院里面快闪集会，悼念火灾死难者。据网媒 Renews 报道，28号晚上大约7点，几十名以大陆留学生为主的学生聚集在中大文化广场，手持白纸高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并在已经被封闭的民主墙围栏外放下蜡烛和鲜花，有人还带头高呼不自由无宁死，不要核酸要自由等口号。期间有中大保安到场拍摄，并询问现场哪个是负责人，但无人理会。同日，浸会大学有人在民主墙上张贴中国人加油、绝不跪在地上等手写标语，但部分文宣被校方张贴公告覆盖。公告话，此文稿涉嫌违反校例，已经被屏蔽，并交由学生事务处跟进处理。另外，据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院报道，27号傍晚有大陆留学生在校园张贴文宣及放下鲜花，以悼念火灾的遇难者。其后保安报案，有警员到场抄下涉事学生的个人资料之后离去。科技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振翅新闻亦都报道，27号有大陆留学生在 Sea Friends 放下纸鹤及燃点蜡烛，拼出1124字样悼念。此外，有人着上大陆防疫人员大白服装，展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字样的文宣，讽刺大陆审查言论等。28号晚上7点几，几十名大陆留学生及上班族响应网上号召，带同白纸、鲜花同蜡烛到达中环戏院悼念死难者。部分参与者手持白纸默站，亦都有人手持丧钟为你而鸣等标语。警员在戏院里面安排一个位置让市民放下鲜花，并抄下参与者资料。大约至8点钟之后，人群逐渐散去，现场没有人被捕。期间被称为黄婆婆的社运人士黄凤瑶手持黄色雨伞高呼口号，一名男子突然上前，当众抢走其雨伞抛到地下，黄婆婆被推倒地上，后脑着地。其后该男子被拘捕，黄婆婆就被送上救护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